哈利路亚，奉主圣名来说话，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从第十章的这个二十三节的后半段开始。那我们还是要先回顾一下前面我们所谈到的第十章的这个内容，两个意象。这两个意象的最后的一个意象，我们也谈到这个有关于彼得所看到的。彼得所看到的这个经文里面，他用的方式我们上次也有谈到很清楚的，他谈到是生物，十二节谈到各样的一种生物，十三节他所谈的反而是一个宰的这种祭物一样，被宰杀的祭物，所以有一个生物变成是一个要被宰杀的祭物。然后到第十五节第二次的声音出来，是说是神所洁净的，而这所洁净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只说神所洁净的一个物品或是一个东西。一直到了第十九节跟二十节，圣灵在说是那来寻找你的这两个人是我所差遣的。所以整个启示来讲，我们说彼得的启示是从第九节一直到第二十节，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启示。这个启示中的一个用词很明显的，它是从物生物到祭物到洁净的物，一直到最后是人，中间从来没有出现一个字，就是食物，就是食物这个字。那这个是一个很故意的一个特别的用法，那这样的一个特别用法，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来强调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方式。那这样的彼得这样了解到，原来神叫他的是要接受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物品的问题。那彼得就接待他们，然后他呢跟他们同住一天之后，隔天他们从二十三节下半节，隔天他们早上就出发了。出去的时候特别要谈到是跟几个约帕的弟兄，那为什么要这样去强调，在我们后面从45节到46节，这几个弟兄也会因着他所看到的而来做一个见证。因为有这几个弟兄的见证，那我们后面所谈到是六个弟兄，那这个在第11章他们就可以跟彼得一同为彼得来做见证，说彼得为什么他可以进到外邦人的家中跟他们同吃饭跟他们同住。所以这个很特别的，他要来去强调这几个弟兄跟他同去的，而这几个弟兄同去的，他后面会跟我们在一起的说明，他们是奉割礼的，表示他们也是非常的保守派的。就这种我们前面有谈到说，犹太人祷告一般是两次，照圣经上所讲的早晚各一次，那彼得特别在中午再一次，表示彼得也是非常虔诚，是很保守派的这样的一种犹太人。那这样的犹太人一般他们一天会祷告三次，那这些奉割礼的人他们应该也都是跟彼得是一样，都是保守派的。而特别彼得要求这六位保守派的跟他一同来到外邦人的家中。经文用第24节说，又次日他们就进入的该撒利亚，也就是他们大概走了一天半的时间。那故意用这样的一种对比，我们知道他是要跟前面谈到的这个一样，当哥尼流差派他三个这个两个朋友，然后两个仆人一个兵去的时候，是大概是在下午4点到5点以后差他去的。他差他们去，隔天的中午就马上赶到了这个约帕，所以实际上他大概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那能够行走的时间因为大概要50公里，一般用50公里来走，一般人的行走大概要走至少10个小时。所以也就是说，这三个被奉差去的，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多少休息，晚上大概只休息一小部分而已。那就从隔天的就是说第一天的下午大概4点 到隔天的大概是12点到1点啊就到了，所以大概用了大概20个小时左右。那20个小时走路，如果是走路大概要用10个小时，那他们实际上能够休息的也大概是10个小时。但是经文他特别给我们强调，隔天早上这里彼得跟他们6个啊奉割礼的人，还有这3个人一同去的时候，他们从隔天的早上去到了隔天，他们进入到该撒利亚，大概用的是将近啊30个小时，也让他多了大概比较站正常的脚中去走这50公里。到了之后，特别经文谈到，他们一进去的时候，哥尼流已经请他几个啊亲属密友来等候他。经文用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字眼，这个亲朋密友，亲属这个字原来就是亲族，自己的亲人。那密友这个字，密友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强迫的，或是说你必须要有的这种朋友。那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朋友的啊，实际上很少用这样的方式了、那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用法，那表示说今天哥尼流他不光他的亲人，连都跟他最密切交往的这一些人，他也把他邀请来了。然后呢，他说他谈到是他们也在迎接他，等候他。等候这个字哦，非常独特的用词。这个字原来在希腊文来讲，它是一种把你的思想、把你的观念，然后导向某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今天他把彼得他们成为他们的思想所要关注的一个对象，所以用这个字，然后来引申说，那就是一种非常的期待，极力的期待彼得他们的来到。这样的词其实是一种强调啊，表示说哥尼流他们非常的期待彼得他的来到。在后面，在第33节，彼得哥尼流自己也讲说，当他得到一个异象的时候，他也用了一个字说，他立刻的就打发人到他那里去。他强调一个立刻，所以这些词句都是在凸显哥尼流对于彼得的来到，他非常的期望，抱着非常等啊渴望的心，希望彼得来跟他说话，来跟他讲明神要透过彼得跟他们说的话啊。这些用词是他经文所故意去强调。25节以后，我们发现到彼得进去之后，哥尼流的迎接，他的迎接的方式是一个他趴在他的脚上面，然后来跪拜，中文把它翻作是跪啊，来拜他。这个拜字，拜这个字在希腊文，它是一个就是照经文所讲的，是匍匐在人家的脚前，然后来亲吻他的脚。这个字在一般当时的罗马人的话，是一个迎接非常尊贵的人，他们对他这样的一种迎接的方式，就是匍匐在他的脚前来亲吻他的脚。那这个字当然它也可以用在对于神明上，不是不可以啊，它也可以用在对于他们的神明，就是完全的匍匐下来，然后趴在地上。啊，这个字当然也跟一般常用的说，我们说来敬拜神那个字，虽然不同字啊，一般我们说来敬拜亚威神，或是说来敬拜。那一般的敬拜的那个词跟这个字是不太一样，不过意义上很类似。但是一般这个字如果在普通人的身上，如果用在普通人的身上，那这个字它实际上是指对这样的一个人，对他非常的极度的这样的一个尊重。这个字在马太28章第9节也用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可以翻到马太28章第9节， 因为这个字一般我们也被也被这样的来翻译哈。我们看到第马太第28章第9节说，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了他。这里也把它翻作是拜他。我看的几本一般他们对希腊文比较熟悉的这些注解家，他们一般都会强调说，这个拜本身这个字翻作拜是不好的。耶稣那时候还是一个人，复活的人而已，那一般只是说把它当作非常尊敬的、非常被尊崇的那样的人来迎接他，来服务，来亲吻他，而不是把耶稣当作神来拜他。马太是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在这里也应该要抱着相同的观点。格尼流他知道，前面我们谈到他是敬畏神的，那就知道只有这一位神，亚威神，才是可以被敬跪拜的，才可以拜他的。所以他不会去拜领其他的人当作神明一样，他只会把他当作是非常尊重的、非常可敬佩的这样一个人来亲吻他的脚。但是我们发现到第26节以后，彼得他对他反而是拉起他来，对他说：“起来，我自己也是人。”这里就用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字眼，就是人这个字，也就是前面我们就谈到的，为什么前面他都不谈到食物这个字，而这里特别的用一个人这个字。人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编码是444，这个字一般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一般我们上个安息日有提到的，就是 Enos 就是一般就是会朽坏的人那个字。这是其实一本在翻作 Enos 这个字的时候用这个人这个字。我们整个第10章里面，如果我们懂得希腊文的人，你注意一下，他用的人这个字出现10次，而10次里面有2次只有用了这个以诺士的这个人，其他的8次他用了一个是安德罗斯本身这个字一般就翻作是男人，或者是说是一个强壮的人，也就是说他用了8次讲一个强壮的男人，而只用了2次指这个是一个会朽坏的人。第2次就是在第28节里面，神先对他彼得启示说，不可说任何的一个人他是俗和不洁的，那里也用到一个人，同样是一个人。所以我们发现到彼得这里谈到说，我也是人啊，你呢，你也是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不可以被称作是俗而不洁的，也就我们都需要救恩的。而那个男人呢，我们发现到他来描写哥尼流也是这个男人，他所差派的这个3个人也是被称作是男人，然后这些跟他聚集的第28节看到是那些犹太人，这个也是用犹太人男人，甚至那个天使也被称作是那个男人，但是只有彼得他讲的，我也是一个人，而你也是一个人，我们都不是俗而污秽的，都是被神所洁净的人。表示他这里有谈到我们地位上来讲，我们都需要救恩的，所以你不需要来把我看到那么样的一个，我好像我高过你太多。本来就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观点，他们犹太人是高过这一些外邦人的，他们甚至不把由外邦人称作是真正的一个人类，甚至称他们是一个异族人，就是我们第28节他会谈到的那个异族人，甚至他们称他们是畜类。这种非常极端的观点在保守的犹太人的里面是常常存在的。我们知道整个 犹太人的保守的观念，以至于他们把圣经上所谈到的有关于洁净，有关于这样的一个圣别，他们极度的保守，所以他们因着这样的一个极度的保守，以至于他们把来到神面前的人，他们会非常的做一种区分，就是从摩西律法书里面所规定的，有关于来到神面前的人，他是要一个洁净，他要是一个圣别的人。啊，因为这样的一种洁净分别的条例里面，以至于他们会让自己怕自己被沾染污秽，而不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他们就极端的保守，把他们自己跟外邦人做隔离了。这是一个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由圣经的这个洁净条例里面产生的一个保守的观点。所以他们圣经虽然从来没有想到说禁止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交往，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从来没有去谈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只谈到说你来到神面前的人，你要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说食物洁净条例还有其他的诸般的这种圣别条例，它都是只是来分别一个人如何可以成为来到神面前的这样的一种人。但是犹太人因着这样的一个条例，他误解了，而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就跟外邦人就完全不相往来。那我们说今天的基督教确实刚好跟有极端的保守人犹太人是相反的。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知道今天的基督教把来到神面前的人是广开福音大门，任何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任何人，不论他是不是同性恋的，他不是是不是罪人，他们都广开大门，你通通可以来教会聚会，你们通通可以来一同大家来一起敬拜神，没有区别，没有分别。犹太人是一个极端，今天的基督教是另外一个极端。那我们说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跟彼得他们所要打破的是犹太人这种极端的保守，以至于今天的外邦人不能够得到任何的救恩的一种信息，透过耶稣，透过彼得，甚至是透过保罗，他要打破这个枷锁。今天对我们来讲，2000年后的外邦人，我们要做的反而是另外一个方式，我们要把今天广为被世人所看为敞开的一个大门，我们要照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门是窄的。耶稣说这个门是窄的，真的能够找到这个门，能够走上这条路的是少的。也就说今天神要选召的是那个被他所洁净的人，这个才是神要找的，而不是说所有的罪人神都把他找过来，而是说所有的罪人如果他愿意悔改，他愿意被神所洁净的这样的人，那这个才是能够进到这个门的里面去。这也是今天我们雅威圣会为什么会被很多的人误解，他们认为我们讲太多的瑕疵，我们讲太多的这样跟今天的基督教做一个区别，是因为确实今天的基督教讲了太多的像 7-11 像麦当劳的那一种即时餐的这种福音。那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它是要来打破这个犹太人这种极限之间的时候，他实际上他仍然有所保留的。这个保留就是到过后彼得所讲的，所以彼得在第28节他会这样讲，他说你们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一种不合惯例的，就是犹太的男人去贴近或是往来这些异族人，但是对我来讲神已经显现给人看，不 不可称任何人是俗或不洁的。这里谈到说犹太人去贴近，去跟外邦人做一个很密切的往来，他用了两个不定词来形容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一个交往。这种交往这两个词实际上是一种很密切的交往的意思。那犹太人跟外邦人异族人这个字只有圣经就出现这么一次，它原来是由一个其他跟一个族类，就说不同的族类，这是非常的一种贬低人的。我们知道就人来讲，人是人类，我们一般就人类学来讲，说我们是人类，但是犹太人说不是，他们是异类，这个字可以换作是异类，那些外邦人是异类，不是人类，是异类。那犹太人跟这些异类交往是不合律法的。但是这句话我们知道，他说是说彼得是讲说你们知道了，是这些哥利纽他们知道了，他们透过这些犹太人对他们外邦人的态度 的过程中，他可以去了解到原来外邦人跟他们犹太人之间他们的交往是什么一种状况。哥利纽他们是知道的，但是这种知道我们不能够说这种知道是神所愿意的。所以后面就谈到说，那神反而现在来对我指示，他向我启示，没有任何一个是软弱的这种人，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俗污不解的。而任何只要他是软弱的，他知道他是软弱的，他就可以被成为神所洁净的，是透过他的信心，他就可以被洁净的。所以二十九节彼得就说，那来了，我今天来了被你们邀请来了，那你们邀请来我是什么意思？我们中文把它说是什么意思，是意思这个字原来是说什么理由，你到底有什么理由来邀请我呢？其实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二十一节已经就有出现了，彼得对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对他们来说，你们到底是因着什么样的缘故你们来到这里？那这三个人已经跟他讲了，在第二十二节的最后结束点的时候，他讲说我们邀请你的目的是说是要听你的话。那你已经讲了一次了，这里彼得再一次强调，你们邀请我来是什么样的理由？那三十节就跟你就讲出他的理由，他先讲，他不直接讲说他的理由，他讲什么？他讲他所看到的这些意象来印证今天我来邀请你不是我的意思，是那一位天使，是神的意思让我来邀请你的。那邀请的目的呢在哪里呢？三十三节他讲说是要来听你一切的话，就是要来听借着你被神所吩咐的这一切的事情，我是要来听你神如何启示你的，神所启示给你的就是我要听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邀请你来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是出于神叫我去做的，不是我能够做，不是我要做，是神叫我去做的。他到这里到三十三节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透过这样的两个人彼此的第一次的这样对谈跟见面的这样的对谈，我们发现到他们都谈到他们自己的意象，彼得也谈到他的意象是神要来启示他，不要把人做一个区别。那哥尼流也来谈到他的意象，说他今天来邀请你，邀请是出于神的启示，来要来听彼得的说的这一切的话语。两个人都出于神给他启示，神启示彼得，神也启示哥尼流。他透过这样的彼此的印证，彼得实际上他真的明白了。所以三十四节以后， 这是我们说这一段的最主要的彼得的一个见证词。34到35这两节里面，彼得他讲的是一个说，我真正的体会到啊，神不是以貌取人的，而反而是啊，在这样的一个神今天来悦纳这一切，凡在各个啊外邦民族中，只要是敬畏他的，而且是行义的，都是神所接纳的。所以34跟35是彼得深深的体会到，他今天跟哥林多的对谈，他知道了神的行事的准则是什么了。神的行事准则，神不再按照人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而来决定神对待他们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要深深知道，神对待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不同。这个观点哦，这个观点其实很多的人很难去理解的。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说，神对待犹太人，所以对犹太人特别好，所以神就拯救他们，来颁布一部律法给他们，而这一部律法只给犹太人。今天的外邦人都认为神颁布律法只给他们，那个是神对待他们的方式。而神今天对待我们的方式呢？没有，神不再按照律法来对待我们，而是用恩典来对待我们。那神有没有以貌取人？如果今天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神真的是以貌取人。而犹太人呢，他们自己也认为说神特别恩待他们，所以他们今天得到这样一个圣别的律法，所以他们就被神所分别出来了，他们跟外邦人就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他们也认为神是以貌取人的。犹太人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今天的基督教界也是这样的一种观点。经文实际上就跟我们谈到说，神就不是这样的一种神。如果这一点没有抓住的，那我们就不了解到为什么彼得在谈什么。原来今天神用律法来对待外邦人，如同也一样，当初神也要用律法来对待犹太人，同样的，神今天用同样的恩典来对待外邦人，在当初神颁布律法的时候，也用恩典的方式来对待犹太人。神没有区别的，只要你愿意来被成为神所洁净的人，神对他们都没有区别。当然，如果不愿意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人，神就按照他的没有他的不信，神按照他的刚硬的心思，他就任凭他们去做任何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只要是神成为神的儿女的，不管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神用恩典也用律法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同样的这一批人。那彼得讲完这句话之后，从36节到43节这段很独特。如果我们熟悉希腊文的话，其实这一段的里面你可以注意去找一下，他用了七个代名词，也就用了六个代名词跟一个耶稣，刚好凑成七个来谈到耶稣是什么样一个人。他用了这样的一个七句话谈这一位，也就说今天神他要跟我们所传讲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36节谈到这一位耶稣是一个万人的主，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万有的主。其实我注意去查一下，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节，比使徒行传第一章24节，同样的有谈到一个潘统这个字，这个字可以当作中性，也可以当作阳性。当作阳性是指人，当作中性就换作一般换作万有。但是在我所提到的这两个经文里面，提摩太前书四章十节，使徒行传一章24节，那里很明显，这里的潘统 都是指人。为什么要去强调是人的问题？因为这里不是在谈万有，这是一个神特别他要拣选的这样的一个族类，这个族类要成要服在这位族的下面，所以这里要翻作是这一位他是万人的族，而透过这一位呢，他来传和平的福音。那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前犹太一直到加利利，从这个约翰开始，好，这是谈到第一个介绍的这位耶稣，神所拣所差来的这一位，是就要做万人的主。第三十八节，他要继续来谈。那这位耶稣呢？他用的意思说，这位耶稣呢，就是那一个拿撒勒人，从拿撒勒来的那一个人。也就是说，就人的观点，他是拿撒勒人。但是呢，神用圣灵和能力来膏他。这种疑惑，就肉身，他是出于拿撒勒的。但是只有神的角度，是神用圣灵和大能来膏他的。这样的疑惑是跟罗马书第一章三节到四节那里的用法是很类似的。那里谈到说，这位耶稣基督就按着肉体，他是大卫的后裔，而按着复活，出于圣灵，然后用神的大能把他高立成为神的儿子。那这里呢，实际上他的疑惑是跟那里的疑惑是很类似的疑惑。所以介绍这位耶稣基督，就人来看，他不过是一个出于那小地方人没有不可能出先知的那个拿撒勒。但是就神的角度呢，神是用圣灵和大能来膏他的，立他为弥赛亚的。第三个，他来谈到这位耶稣，从第二三十八节下半段，他说他是来行骗四方，然后做了一个用两个分子，一个是他行善功，一个是行医治。那这样医治是什么？医治那些被魔鬼所辖制的这些人。也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还活的时候，他用的做的是第一个就是他行善功，第二个是行医治。行善功或是说行善事，他包括他的说的教导话，包括他的对这些贫穷的这种人的一种眷顾的善功。一般善功都是比较偏向于救助不管是人的软弱，肉体的软弱，或是人心灵上的软弱，这个叫一般是行善功。那再来就是一个医治人身体，或者说医治从撒旦来的这种压制，这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所做的。然后耶稣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神跟他同在。那三十九节他又谈到说，那今天耶稣基督做这些事情呢，我们是这个他所做的这些事情的一个见证人。第四个，他来谈到这位耶稣基督，他谈到说，人透过把他挂在木头上来杀他的，也就是耶稣被杀了，是透过把他挂在木头上。格尼流是了解律法的，而律法里面有谈到说，被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也就是说，他要谈到的是这一位被差来的这位主，是透过人家把他看作像一个咒诅一样的物品，咒诅的一个人，把他挂在木头上，然后把他除掉。等于说他是被人家所弃绝的，这是第四点他所要谈到的。那第五点呢，从第四十节到第四十一节，他谈到的是说，神就让他在第三天复活，然后得以成为一种被成为显现的。那这样的显现呢，是显现给不是显现给一般的犹太人。这里的那个用词，他说他不是显现给这个百姓，那百姓是指一般的犹太人，他反而是显现给我们这一些，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跟他同吃同住的这一些人。 所以耶稣的死里复活跟显现，然后是透过神让他死里复活跟他显现，显现的是显现给彼得他们，而且彼得呢，他们是特别神预先把他显召出来，而且是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后能够跟耶稣同吃同喝的这一种人。那这是第五点他要谈到的。第六点第四十二节他谈到的这位耶稣呢，他特别啊，不，这位神特别继续来守护我们，要来向这个百姓，就是像犹太人，然后要来跟他们宣传，并且来特别的来慎重的来见证，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呢？是神所立定成为一个死人、活人、死人的审判者。也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所设定为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审判者，他审判的死人也要审判活人。然后最后的第三十四节就是他第七个用词，他说这个人呢也是众先知替他为他做见证的。他要跟他们做见证什么？做见证说只要是投靠他的、信靠他的，都要借着他的名来得到罪的赦免。这个是众先知的所做的见证。所以这七样，这是非常独特的一种用法，用七个名词来介绍这位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彼得在第二章跟第三章。第二章是对这些归国的犹太人的侨役对他们所做的见证，那是犹太人。第三章彼得在耶路撒冷是对当时的犹太人。那这二章跟三章两次彼得很长的一篇讲篇的里面，我们注意一下可以发现到他都不断的来见证这位耶稣基督如何被神把他从死里中复活了，然后复活之后他就可以成为那位主、那位基督了。这是彼得的见证的一个主题。但是我们发现到他对外邦的这个哥尼流的见证词，他的见证词他稍微有转了，不太一样了。这七样东西可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来介绍耶稣基督，如果今天你要跟一个外邦人来介绍耶稣基督，大概这七样就可以很完整的把这位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耶稣基督，你把它见证清楚了。他是我们的主，他是神所高立的，他是一个很非常有善，心中非常有慈善的，能够来行善事，而且能够有大能来医治的。他是被当时的犹太人所看为是咒诅的，而被杀掉的。他是被神所把他复活，把他复活显现的。他也是成为以后的审判主。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因着他的名，都要信靠他来得到罪的赦免。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今天所得的福音，就是透过彼得这样的一个见证。将来见证完之后，我们快点从第四十四节一直到四十八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用一个ABBA 的一种互相的呼应法。第四十四节都是突然圣灵就在他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就临到了所有听到的人的身上。好，是圣灵的临到，突然的降临。他对应的是四十八节最后一句话，说他们就说，他们就请求彼得他呢能够停留几天。一个是圣灵的领导停留，一个是彼得要求彼得停留在这几天。虽然用词不是也一样，但他的状况是一样的。圣灵停留在这些人的身上，彼得停留跟他们同在几天。那中间呢，就是第四十五节到四十八节的上半段，四十五跟四十六谈到这一些跟彼得同来的这一些奉割礼的信徒， 他们的讶异，他们讶异什么？他们讶异的说，今天竟然圣灵的恩赐也同样的倾注在外邦人的身上了。他们在讶异这件事情。我们和本把它翻译是刚好是颠倒，他们说是看到是因为今天圣灵的恩赐降在外邦人的身上了，他们就讶异了。这个语法上有一点不太一样，就需要我来讲。他强调是说他们讶异的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圣灵竟然也倾注在外邦人身上了。那是因为他们听到他们用这个舌头的声音来说话，也就是说方言，并且来尊这位神伟大。所以这里用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完之后，我们要重新来回想，实际上整个从彼得的用词一直到这里为止，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他的一些用词，他都跟第二章非常非常的相似。二章里面有谈到这一位耶稣是拿撒勒人，在二章二十二节也谈到彼得他们要成为见证人，在二章三十二节也谈到犹太人除灭的这位耶稣基督，在二章二十三节也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二章二十四节也谈到了这要慎重的来见做见证，在二章第四十节。同样的也谈到这位耶稣基督是神所指定的，在二章二十三节也谈到了罪的赦免，在二章三十八节。同样也谈到惊讶，那一些来耶路撒冷来守节的这些人，在二章第七节第二十二节他们的惊讶。同样也谈到圣灵的恩赐，在二章三十八节。同样谈到圣灵的这种倾注，在二章的第十七节至八节三十三节。最后第四十六节里面第十章的第四十六，这里有谈到说用舌头说话，这个在二章第四节。再来尊神为大，在二章第十一节。我把这一些这么详细的用词，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到确实虽然整个见证的方式跟第二章不太一样，但是很多的用词都跟第二章一样的。目的在干什么？犹太人不是那些还没有信的，是已经信的这个120个犹太的信徒，他们当初如何得到圣灵，哥尼流他们也同样得到圣灵了，是一模一样的。这里不是来跟那一些问彼得说啊，我们该怎么行？那彼得说啊，你们要认罪悔改啊，你们然后来得到圣灵。那个他们还没有得到圣灵，他要对印证的是印证那个在120个人在那边马可楼上面祷告的这120个人，他们如何得到圣灵？是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得到圣灵的所显现出来的，跟这里的哥尼流的新世界里面是一模一样。也就外邦人如何得到圣灵，跟今天以前的犹太人如何得到圣灵是一模一样。他故意要跟我们用相同的词句来互相的呼应。那最后我们看到了彼得的回答。彼得的回答是跟八章三十六节有那个太监的话很类似。这里有水，谁能够来阻拦我来受洗呢？同样的，这里第四十七节彼得也是这样说，谁能够拦阻这个水来为这些人来受浸呢？这些人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所以受洗跟受圣灵这是两件事情，确实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做的。我们不能够说受圣灵跟施洗一样，如果受圣灵跟施洗一样的话，那彼得就说不用了，那都不用施洗了。今天的基督教说我施洗了， 我就受圣灵了，我现在信耶稣我施洗了，我就受圣灵了，所以我不需要再求圣灵。如果这里来讲的话，那同样的，如果已经受圣灵了，那我根本就不需要再受水洗了。但是彼得没有，我们还要继续受水洗。所以受水洗和受圣灵，实际上福音书就不断的跟我们谈到，这位主是要来，他来接续约翰的水洗，所以他既要用约翰的水洗，也要来用圣灵来施洗，水灵二洗。这里再一次的被我们见证，每一个信徒你一定要经历两次的施洗，一个是从天来的圣灵，一个是从地上的水的洁净，而且是要跟彼得他们一样，也就是说哥尼流彼得他们有相同的经历，这要成为以后每一个信徒也要如此的一个经历的。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最后谈到是说，我们前面有谈到极端的犹太人，他们因为洁净的条例，以至于他们要跟外邦人做区分，这是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绝对不是的。洁净条例是要保守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心灵都是洁净的，都是健全的来到神面前，这是洁净条例最大的目的。洁净条例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跟其他的人交往的一个限制，它是来作为我们跟神交往的时候，成为我们对我们个人每一个信徒的一个限制，而不是去限制我们去跟别人交往的。同样的，跟外邦人交往的禁止，犹太人他们是从经文上所谈到的最主要的是割礼，也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里面谈到的，只有你是受割的犹太人，你才可以来承接这个逾越节的晚宴，因为逾越代表你承接神跟人之间的一个约救恩，所以你没有割礼，你不受割礼，你就不是犹太人，你就不是跟我们同一样的。所以外邦人跟的交往不是食物洁净条例，而是割礼的限制。那今天对我们来讲，真正的割礼在哪里？实际上彼得以及以后的保罗都跟我们谈到，真正的限制在圣灵，是圣灵，真正的圣灵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受割的是从灵里面割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的是神的儿女，不再是肉体的割礼，也不是食物洁净条例成为我们的限制，是真正圣灵，圣灵才成为我们跟其他人的一个分别。我想这个观点是很多的人他们不能够接受的，很多的人排拒圣灵。我们也知道今天有一派的人叫做连恩派的人，连恩派的人他们也受圣灵了，但是受圣灵完之后，他们反而不知道圣灵是来做区别的，他们只看到圣灵是来作为一种行神迹、行大异能、能够医病赶鬼的，他把圣灵当作是一个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来看到圣灵是让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里面，透过神的话来保守我们，让我们从肉体的里面这种瑕疵的里面把它得胜，让我们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儿女。这段的经文实际上我们发现到很多的人对这段并不是很清楚的明白，为什么经文要这样的一个记载的方式啊？愿神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我们都透过这一段哥尼流的得到神的特别的把它显召，第一批的外邦人如何成为同样跟犹太人是身为神的选民的，他的条件在哪里？他的条件在哪里？那今天说我们如果是自称你是基督徒的，我们不晓得你是不是已经符合了这样一个条件，如果你还没有符合，那就应该赶快的要像哥尼流这样的一种心，那一种急迫的 立刻非常期待的来仰望有这样的一种恩典临到我们，愿一切恩典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